上爱的高杆，爱是美德的基础，
爱是美德的中心，也是恩赐善行的试金石，也是人世间最向往的得到的感情，但是也是世界上最难得到的感情。得到真爱可以说是幸福一生，人生有价值，得不到实在内心空虚，黑暗无光，人生没价值。所以我觉得得到真爱乃是最幸福的。我感谢神，在二十几年前，在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妇，他们在我家庭来到美国，来到巴蒂摩的时候，最黑暗，最痛苦，最难过，不晓得该怎么办，在那边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在神面前感谢他们，也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当中。今天我讲到登上爱的高峰，但是圣经里边所提的这一个哥林多前书，这里边呢讲到爱是恒久忍耐仁慈啊，喜乐，还有真理包容，还有信心盼望永恒永存，就讲的大纲都是讲大纲。他也讲到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骄傲，不意气用事，不自私，不发脾气，不记恨，讲了这么一大堆，不是一大堆，是每一个很要紧很要紧，但是没有细节，碰到问题的时候也不晓得该怎么办，也没有内容，也没有怎么样处理。所以经常有人就爬这个高山的时候就跌下来，跌得粉身碎骨，以后就不想再爱人了，或者是觉得说这个爱真是难行，有时候就要在那个恒心忍耐，又要爱又要忍耐，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会让你抓狂。所以我把这个抓狂这两个字呢，我用啊写出来它的定义好吗？好，这个我讲到说在恒久忍耐真爱中所承受的煎熬之苦。有一对啊，有一个家庭呢，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他们三个人呢，儿子跟夫妇两个，那夫妻老夫妻，他们都是很敬虔很爱主，而且在从小就信主到现在，但是他们现在有一点抓狂。怎么抓狂呢？因为老先生得到一个病，叫做每天差不多十点钟他的血糖就降得晕倒了，所以呢这个儿子呢就没有办法工作，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呢也就辞掉工作专心照顾爸爸，他没结婚。然后这个妈妈呢就处理家务，妈妈的性格很急，儿子性格也很急，但是又遇到先生呢，他有点啊是状况，因为他也有点痴呆。有一天这个老妈妈呢为了煮东西，煮完了之后忘记了关火，然后这个老夫妻就被儿子带来游泳，刚下水游泳他就对我说，哎呀张牧师你帮助我。说帮助什么？我忘记关火了，赶快叫我儿子来把我带回家。我差不多花了十几分钟去找他儿子，然后找到了。以后呢这一对这个老妈妈呢以后就打电话给我，她哭着说我们全家人都在抓狂，因为老先生他不懂事，老太太又急着要煮饭要做什么，这个儿子又带领要照顾这老父爸爸妈妈呢发尽了他的心血，所以全家人就为着一个关火的事情呢就闹起来了。这个妈妈就跟我说，我们是不是回台湾好一点啊，或者是说要搬到老人院去啊。我说哎呀，为着真爱都在受苦。真的牧师应该是讲属灵的信息，但是信仰要在生活中实现出来，那么生活要以信仰为它的标准。 所以呢，牧师要讲的道是要大家都非常关心、很爱、很关心的事情为我最主要讲的。我曾经呢做一个实验，我在讲台上讲的信仰呢，我下了台，我就问你们有没有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说我听了道牧师你讲的有问题，没有。但是呢，我说你有没有问题？他说有，他说家里的问题。每一个人都有他家里的事情，但是也不晓得该向谁问，也不晓得该怎么办，所以经常的就有人对我说：“牧师啊，你讲到能不能提到家里的事情？假若你讲的都是天方夜谭，都是啊天上的事情，那达不到我们地上的生活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领受。”所以我记住了这一点，所以我经常的讲到说，信仰跟生活要在一起。假若你肯把你的生活里边所遇到的困难能够提出来，向教会提出，或者向牧师提出来，让大家为你祷告的话，我相信对你是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曾经在台湾有帮助过一个姊妹，她呢经常的对我说啊，她有男朋友，她是28岁，她很好的职业，她想结婚，所以我就听她的话，一直听到最后。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说这个男的已经要向你求婚，要求订婚，戒指都弄好了，那他要你答应不答应？这个姊妹说，我就是不晓得该不该嫁给他，所以来问牧师。我说要嫁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但是他说，牧师啊，拜托你告诉我怎么办。只是他很紧张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跟我讲的一切我都能了解，但是很奇怪，你要跟他订婚呢，你都没有到他的家里去看一下。他说我也不晓得啊，我的男朋友就是带他的妈妈爸爸来跟我吃饭而已，所以我不晓得。说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好不好自己去看一看，去看一看，我们回来再讨论。后来他真的就是去了，以后他就告诉我一些事情。还好他告诉我这些话，他说他一进门的时候，他的啊这些男方的啊祖母呢，就跟他的孙子说，你的背包太脏了，我已经帮你洗了。那男朋友怎么对他的祖母说呢？他说以后我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啊。那么这个女的就说了，哎呀祖母啊，你以后就让他自己洗好了。祖母怎么说呢？怎么可以让男人洗东西呢？女人该做的就该做啊！哇，这个女孩子就有点心里有点怪怪的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女孩叫秀君，她呢就啊知道她的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很会做菜，所以她就帮着这个伯母呢做饭。那个男的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你以后就跟我妈妈学煮东西，煮好的东西要给我吃。哇，这个女的心里就渐渐的凉起来了。后来他就这个男朋友就跟他讲，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我爸爸有外遇啊，我妈妈还不知道，最好你不要给我把这个事情突破啊，你最好保密。后来这个做饭的时候，吃过完了饭，这个妈妈这个女孩子呢在洗碗，她的男朋友怎么说呢？哎呀，温柔的女人最美丽啊，做工作的最美丽。然后呢，他们这个男朋友跟他的爸爸呢就坐在那边看 NBA 的篮球赛，也就不管家里的事情了。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跟这个妈妈谈话，这个妈妈就说了，她说当女人很辛苦哈，外出要当贵妇，回家要当主妇，要样样都会，你要抓住男人的心，抓住男人的胃，才能抓住他。哎呀，这个女孩子呢心呢凉了一半，然后回来就跟我提这些事情。我就跟她讲，我说还好你跟我谈，不然的话你就牺牲了的一生。 他说牧师你怎么这么讲，我说是的，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绝对不会感谢人家。我跟他讲，我说这个男人呢是你的朋友，你要将来在一起的对象，他假若对你不会赞美，不会认为有价值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会受苦一生。后来这个女孩子听我的话，就渐渐的跟这个男孩子分手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假若你有什么事情，家里的事情，牧师要跟牧师谈，好让牧师能够跟你来分担解忧。假若你不说，那么因为在美国大家都很注重隐私，都不想谈，所以保持一个平面表面上的平安其实不对，因为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困难，应该都要把自己有遇到的事情可以提出来。那么我继续，我就讲在纽约这个第五大道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十层楼高的这个洛克菲勒大厦，它面对着第五大厦那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雕像，那个雕像叫做双肩扛天的巨人，叫做阿特拉斯。他呢，那个雕像看起来呢非常的怪，他非常的有力，但是他把那个地球呢扛在他的肩上，然后弯腰走路，非常的痛苦。我看到这一个图像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怎么一个人把地球扛在他的肩膀上，非常的可怜。虽然有很大的力量，但是还是扛得非常的痛苦。我就想，谁这样的笨呢？其实我告诉你，他是在描写谁？是在描写我们。我们都是为着真爱要行在路上，但是为着爱，我们实在是遭遇到很大的难处，很大的痛苦。那我就请问我要说，为着真爱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上会遇到很棘手头痛的人物，这些人呢会按你的钮，就是按着你让你跳起来，让你跳脚，会让你心烦气躁，充满压力，情绪低潮。但是这些人呢，可能又是你很在意的人，很爱的人，配偶或者父母、上司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教会的肢体，有血缘、有信仰、有金钱的来往，这些人你没有办法轻易的把它割断，要爱也不是，不爱也不是，又不能切断。所以呢，很多的关系纠缠在一起，以至于你跟他，他跟你的时候，两个人的这些关系呢就好像那个巨人一样，扛肩着，为着爱付出很多痛苦的代价。那么事实上，我再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一点，什么是我让我们抓狂我们所爱的人呢？可能会你碰到没有不能独立的成年小孩。我的朋友有一个，他的家呢是这样，父母都很高的收入，但是两个儿子呢都长大成人，就是不出去工作。妈妈买的冰箱呢，两个大冰箱呢三天全部吃完。还有呢，他妈妈买了冰箱，买了很多这个，因为他孩子在家吃很多东西，专买很多的牛排。他的儿子呢叫朋友来把冰箱的牛排全部吃掉，妈妈要吃没了。不工作还好，两个经常在家打架，所以妈妈常常下上班赶回来为他们解忧啊。还有呢，感情非常疏离的丈夫，不想怎么样能够跟丈夫好的感情在一起，没办法。或者是老怪罪人的妻子，或者是有的人呢一直的他有问题就要找你来救他，他自己又软弱，又不想自己救自己。那么或者是你遇到一个心情常常起伏不平的，一下子非常的高兴对你亲亲吻吻的，下一分钟又不理你的，这样的一个丈夫或这样的一个太太。或者是 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母亲，她一切呢都要以自己为重，或者是没有办法控制脾气的父亲，或者是爱说闲话的亲戚，或者是会酗酒，或者是有这个毒瘾的这些人，或者是很爱说教，很爱看到人就要给人家这个教导，或者是花心大萝卜的丈夫，有时候呢三更半夜起来看这个色情的网络啊，或者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花钱的太太，很情绪化的或者是爱控制人的上司。我们人生呢都会遇到这些很痛苦的事情，这些人要切也切不断，要赶也赶不出去，但是已经跟我们纠缠在一起，我们如怎么办？各位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我们陷入在这种很特殊的人的关系当中的话，你觉得非常的懊恼，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，我为什么会生到这个儿子，我为什么会嫁给这个丈夫。我也讲一个你们不要笑我的话，我家里的事情，我当我认识我太太那时候认识的时候，我不敢让她知道，不然的话她绝对不会嫁给我。所以呢我就一直讲着说我妈妈对我很好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呢有一天她知道事实以后，她真是打我了啊，她很生气啊，所以她一生背负着这样的痛苦，实在是的，她为了爱替我负担了很多的这个抓狂的事情。其实呢人生每一个人都有抓狂，有的人是儿子呢养不大，有的人是丈夫有怪脾气，有的人是会乱发脾气啊。那么我也告诉你，神是爱我们，他非常的了解我们，而且呢他非常的知道我们的心，但是上帝的心却让我们常常被我们抓狂。你来看几个圣经好吗？我说神，我们来这里就说，以花莲啊，我怎能舍去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理解你？我怎能使你如亚麻？我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灵爱大大的发动。这里的亚麻跟这一个洗扁呢，是索多玛厄摩拉城旁边的小城，因为上帝惩罚那个大城，也把这两个小城完全毁灭掉。上帝说我爱你们，爱到没有办法，也爱到是内心在那边翻滚搅乱，但是我爱你们。神爱我们，同样的也为这个爱来受苦，所以我们呢也要知道我们并不孤单，因为神跟我们同样的都为着爱来受苦。有时候碰到最难解决的事情是夫妻两个没有办法沟通，没有办法沟通。有一对夫妇呢，他们来跟我谈，说牧师哦，我跟你谈，我要跟我太太离婚。我说怎么离婚呢？他说他是火星人，哇，一碰到事情他就发火。那么那他丈夫就指责他，他说金星人或好高贵，连一句话都不能讲，就非常的甩脾气啊，两个。后来我就问他们，你是火星，你是金星，那两个就没有办法说，都住在地球上啊，没有办法在一起。后来我就安慰他们，我说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沟通，然后我就教导怎么他们沟通。太太就说了，我跟他讲话就是鸡跟鸭讲。那么这个太太也说了，我先生呢古怪啊，这个刁钻啊，诈骗拐骗都会。哇，两个就骂起来了。后来我说停下来停下来，慢慢一件一件的讨论。后来我就跟他们讲，不管你是金星火星，我告诉你，假如你们愿意顺从神的话，这些太空行星完全都依照神的规则行，不会相碰，不会相撞。所以他们到现在还在一起，还没有相撞。所以现在我要，有人假若你的家庭或者你过去遇到这些事情， 或者是你的朋友告诉你说我有很多困难怎么办，那可能你会说我到底该怎么办。这是今天我要开始讲的信息。圣经有一句话这样说啊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，神给我们的，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弃掉自己良心中的良目，然后眼中的良目才能看得清楚，弃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这一节圣经呢，也可以说是说我们经常的把良目放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看不清楚对方，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有一些过错，有一些我们没有去做好的事情，以至于把这些事情弄得非常的糟糕。好了，我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讲。有一个30岁的女孩子，她跟牧师提起说，牧师啊，我的爸爸很糟糕，很伤我的心，因为我的爸爸呢非常脾气的坏，常常骂我的母亲，常常轻视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在家里没有地位，他说他对我们弟兄姐妹呢很残酷，非常的批评，然后呢他在外面常常跟人家争辩吵架，所以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非常的痛苦。还有呢，我的父亲呢，他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他就不讲话了，然后就生气好几天，然后呢就怎么样，忽然间发大脾气。这个他牧师就，牧师啊，我该怎么办？后来这个牧师跟他讲，他说这些事情实在是你父亲做得非常的过分，让你伤心，但是你也没有把你自己的责任负责起来，没有把自己的责任负责起来。这个女孩子她就不懂了，她说不是我的问题，也是我父亲的问题，怎么是我的问题呢？牧师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搞错是广东话啊，中文是这搞错了啊，台湾叫做公唔丢弃啊。那么他说他，我父亲有问题，我就被他骂得头破血流，我还要打电话跟他讲和。那么他骂我母亲，我还要安慰我的母亲，还要给他疗伤。他骂我的弟兄姐妹，我还要安慰我的弟兄姐妹。我说我好像在人间地狱里边呢，怎么说我会有问题？牧师跟他讲，他说这些错实在是你父亲的错，但是你的部分没有做到。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没有来阻止这个事情，你没有好好处理你跟你父亲的事情，以至于让你的父亲呢失去了控制，以至于这么多年来让他一直下来。他就跟他讲说，你父亲对你很苛刻的时候，你一味的忍耐要息事宁人，他不会感谢的，你父亲不会感谢。再来，他当你残酷无情的时候，你打电话向他道歉，还说哎呀爸爸请原谅我，都是我的错，那你的爸爸怎么会知道他有什么不对呢？然后他就说，你爸爸高兴的时候你就好充满希望，盼望他有改变，其实他没有改变，他只是消耗了体力，他一旦有体力再来打击你啊。然后他说你怕他生气，所以你不敢要你的爸爸去找人帮忙找辅导。这个牧师对他讲说，因为你息事宁人，以至于弄的事情到现在。好了，我们经常教会怎么教导，其实教会的教导可能也都是这样啊，爱是恒心怎么样，恒久忍耐啊。再来讲要怎么样呢，可能牧师说要祷告啊，要读经啊，再来呢要恒忍耐到不能忍，还是要忍耐。其实这个恒久忍耐，以后我会讲到这个问题。所以呢我要提到的就是说怎么办啊，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该怎么办。我第一个我要跟你提的就是说好了，就是说 你对你头痛的人，但是又没有办法割舍的人，又觉得很难处理的人，你该怎么办？也就是说，把你过去跟他所来往当中，你所犯下的错啊，所犯下的错或是失败，不要一直的在那边重演，不要一直在那边重演。所以我首先的就是说，要把你在怎么样处理这些头痛的事情的上面，那些你犯的错能够除掉，然后才能够走对的路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要讲到这边。但是呢以后假如你知道说你很需要听，我会一个一个讲下来，但是我会也会告诉你说什么时候我会讲这个信息，因为教会有教会的季节还有他的安排，所以当我要讲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你，只要你跟我说你要讲的时候给我电话。第一个我讲到说，跟不讲理的人讲理绝对谈不通的哈。这个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有理什么有理说不清，这个说什么什么有遇到兵什么有理说不清哈，军官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怎么样哈。再来呢，一再拯救他错了你救他，他错了救他，以至于呢他自己不负责任，他说一切都交给爸爸妈妈，一切交给丈夫，一切交给太太。有一个人他结婚了，他的岳母就问他说，以后你生活怎么样，他说看爸爸啊，以后吃饭的看妈妈，以后家里的事情看太太。那你怎么做呢？就是看上帝了自己都不负责。再来呢，唠叨犯错提醒，一直的唠叨唠叨唠叨，我告诉你唠叨到心碎啊。再来风大雨小的威胁，好你都做错了哎呀怎么样其实呢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一点事情都没有。你对孩子呢有时候讲得很大声，我要打你哦，讲了三次还打不下来，那个手打了不停了，没有下去了风大雨小的威胁打不到，孩子说好没有关系，我忍耐一下那么等一下就没事了我还可以照我做。再来呢，担负过多的责任，有时候因为你担负过多责任，你很容易发脾气，而且呢让别人都没有担负责任，这是你的错。有时候呢想起来发脾气，那你就处理事情，但平常你还是好好的，这样也不对。或者是你过度的属灵，或者是说好了我静心等待看看他，我很礼貌的说哎呀儿子啊你改变嘛，我好等你等你改变。我告诉你这些方法呢都会让你失败。下一次呢我讲到的时候会提到这个，为什么我要特别注重事情，因为牧师实在是关心各位，知道你们有很多的事情但不敢讲，但是我愿意你讲，愿意你提出来，大家可以在组织里面得到解决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现实生活上需要信仰的带领，而且生活也要活出信仰。求主你恩待，让我们在家里边遇到麻烦事情的时候，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求主你赏赐给我们智慧，能够度过这些难关。我们把弟兄姐妹他们所有的问题，或者是他们遭遇到的难处，都求主你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